won't share. I wonder which sad wife lives ther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嘉瑞，
我是乔木，
我是思珍。
今天我们想进入一个略微有点阴暗爬行的题，为什么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比较心？人呢似乎很难独自定义自己，我们会因为同龄人的成功而感到焦虑，有时呢也会因为别人的失败暗自松一口气，会羡慕别人的人生，也会忍不住围观别人的崩塌。我们就是不断的借由他人的处境来确认自己的位置，但是呢当我的价值越来越依赖于比较，其实我就很难真正享受自己的生活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小揭一下老底啊，聊聊我们可以如何把评价自己的尺度慢慢从别人身上回收。
在节目正式开始前插播一则小小消息，美理想编辑部七周年，我们做了两款 slogan T 恤，如果你的夏天还容得下一件衣服，不如给我们一个机会，点击 show notes 会有图片跟购买链接，也可以直接去小红书搜美理想的编辑们，进入主页点击橱窗找到 T 恤即可了解详情。7月27日前购买还会赠送美理想专属贴纸一份，希望能陪大家继续过个无所事事的夏天。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首先我们先轻松一点的进入这个阴暗爬行啊，我们聊聊更年轻的时候羡慕过别人的一些什么呢？大学时期情窦初开，你就会很羡慕身边的同学异性缘特别好，就经常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上课，然后其他呢男男女女勾肩搭背。我还有一些女生朋友长得很漂亮，他们会在图书馆自习的时候被搭讪要微信。当年对于这种可能就是18、19、20岁左右，你就会很羡慕，因为人家是一个人群中的中心，我自己一直在人群中的那个存在感是很低的啊，所以这个会让我心中有所颤抖吧。
有所颤抖。
我昨天看这一题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写的其实都跟很多外在条件有关。我发现最先涌入我脑袋里面的其实也是这一类的，因为本人确实没有很高，也就160出头这样子。
那吴师傅发表什么意见？
我一直在说我从未发现长得高有什么坏处。
对呀、啊、就是没有坏处啊，所以我就是。
但是不高也没有什么坏处。
有很多坏处。
哎、我跟你说，在攀岩人家有这个说法，他们会说想不出长人攀岩有什么坏处，顶多就是在做动态的时候没有那么燃，如果短人做动态的话就会更燃，因为他会甩得更大。
我笑死。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找到了我唯一的优势。
对，我在接触攀岩前半生也对长得高的人有淡淡的恨，但是从未在我接触攀岩之后恨得那么强烈。
有的朋友他甚至佛到，比如说有时候站在台阶上，我往上站两级，我会跟他说，哎，我现在比你高了也，然后他就会看着我淡淡的笑，你懂吗？你不知道那种淡淡的笑，笑里包含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很像小 S 那个表情包， OK 你开心就可以。但是在你两节台阶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头顶，你会发现原来长得高是这种感觉。我就习惯性会这样抬头看啊，这样子可能也不太容易驼背吧，如果硬要找好处的话。
你们看地戏厅的时候看到永芝、安宥真他们都是00后，对对，然后他们长巨高，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就觉得现在的小妹妹营养真的都蛮好的。因为咪咪和恩智他们两个人就没有很高嘛、那我确实很羡慕长得高的人，导致我有一段时间走路，我就发现有时候你在路上走，你看到一些小孩他走路会那样踮起脚尖，像一跳一跳的走，我就很理解他，因为我曾经在年少无知的时候我也那样走过，被我妈点出来，她说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走路姿势是这样子的。我就很羡慕那些还可以长个儿，而且我非常羡慕可以穿背带裤的人。只有身高有一定的高度，你才可以穿背带裤穿得好看。它对于你来说，要么就是太长，要么就是太宽。反正我觉得得高，它才能把这个东西穿得好看。我就很羡慕。
昨天刚好在看一个采访，就是教主，然后他就穿了背带裤，然后他的那个设置是他有一边的带子是放了下来，
时尚。但是很多人会把它穿成水管工。我觉得我跟这儿一样，在这方面很长高的人还羡慕很多不劳而获的东西，比如小的时候很少羡慕一些需要努力的东西，现在羡慕的都是一些和先天条件相关啊，比如长得好看、长得高，还有聪明。就这种聪明是指 你不复习，你不学习，依然考得很好。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对班里的一个男生很有好感，就是因为他上课从来不学，并且成绩很好。后来我跟大哥变熟了之后，发现他虽然上课不学，但是回家狂做五三。我对他的幻想就破灭。
如果是离我们很远的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人特别厉害，因为我们还是会对那种天赋异禀的人抱有一种比较神圣的态度。但如果这个人离我们很近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别样的情绪。可能人总是希望不劳而获，或者是会对于不用付出特别特别大的努力但是就能获得很高的成就这个事儿本身抱有非常大的滤镜吧。那嘉瑞呢？
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会流行有那种期末复习小组，大家一起学习然后考试，就一起去图书馆占座之类的。我们那个组的朋友们都是那种蛮聪明长得又很好看的，每次会有一些学习很好的同学帮助我们。但是我会对于我的朋友，就是我是不是我最喜欢那个朋友的最好的朋友这件事情有很多执念。
还得是学习最好的关系最好的朋友，
就学习好会在我这里很加分。我记得有一次生气，因为我觉得他们几个的关系好像比我跟他们的关系好，我有点忘了具体的事情，但是我发了一个悲伤的朋友圈。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这种朋友圈。
我不跟你天下第一好了。对对
对对，我想辩解两句，但是发现无处可
辩。不用
辩
解，不用辩解。我感觉我们在长大之后呢，可能大家羡慕或者会酸的一些东西就会有所改变了。比如说像我的话比较阴暗一点，就是说呢会酸一些播客同行起步虽然比自己晚，但是那个数据巨高无比，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经常在某一个工作日的午后在那儿点，在那狂点人家的那个播客页面去看到底自己是哪儿做的差。我也不想去听，因为我去听就会增加它的那个播放量。所以
经常 Oh my God, 讲的这么颗粒度细吗？
很细的。
一个也算吗？
酸的呀酸的呀。
说不定它的播放量就是一些这么学习的同行给累积起来的，对吧？
我感觉干自媒体这一行，因为你每天都暴露在一个非常数据敏感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我在为自己辩解，就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比较心。还有一个更加日常一点的，可能大家都会有共鸣，就是当你意外知道同事产出很低但是工资比自己高的时候，那叫一个破大方，非常的无法接受。
我感觉不只是同事，因为我的工作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外部公司的人，你就能
明显感觉到大家的收入差距。
大家都是有钱人。
对，就感觉到大家收入差距很大，但其实做的活儿去区别没有那么大吧，以及大家的智力水平和能力水平区别也没有那么大。哎呀，就会在很久之前就意识到我们现在工作拿到的结果和比如我们工作拿到的月薪绝大部分只是跟运气相关，它和我们的能力和什么关系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一到了运气这块又是一些你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就会开始酸啊，就会开始恨呢，但也没辙。
最后就是没辙。真的有很多这种酸别人的心态，最后就是变成一个想要奋起去争辩。
你想争辩什么？
你工资为什么比我高吗？
对，又是那个表情包，我要的是钱 OK。 然后就会很，你不比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切都安好，你一旦知道有一个对比值那就完蛋了，你就想跟那个同事
同归于尽。
差不多差不多，就走到他桌旁唱 Papi 的那个歌。Oh my god,
你在干什么了？
Oh my god, 你要世界快完蛋啦，就会有这种愤慨的心情。我也不会主动的去知道，我也是担心也是害怕自己破大方。所以比如说像比较亲近的这种什么大学朋友的那些薪资状况，一律不问。当然不用问也知道比我高很多，因为大家人均什么大厂啊，或者在那种新兴的那个科技行业，那就不可能差的呀。但是可能自己同行非常偶尔你会知道一个区间，然后就有点破防。大部分时候会试图像 Papi 那样捂着双耳，聋了耳瞎了眼。
这个我觉得另外一层值得破防但又无妨可破的点是，你和你可能 工资水平相近的朋友，你们有着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水准和消费水准，这些都跟工资以外的事情相关，跟这个人的家庭相关，会发现可能你挣的钱是你赖以生活的资金来源，他挣的钱其实只是他的停车费，只是他的物业费。
但如果我们可能都有接触过，你知道他家里本来就不太差钱，然后他出来工作只是
找个事儿干
啊，对，找个事儿干体验生活，是那种更容易破防，还是
这种？我会觉得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就觉得他应该去享清福啊，当然他愿意来受苦也可以，但这种我不太会破防。我有的时候会刷小红书的时候刷到一类，我昨天就刚刷到一个，我看到之后我就翻了个白眼滑走，两个人应该是97后，他们特意标出来自己是97后，然后说自己已经财富自由了，我想说 OK 然后滑走我想说要不要这么精准啊，大家都是95后啊。
郑总说都是90后了哎呦，有什么好说的那种我也会破防，我说有本事你别发啊，但是他有本事他发真的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儿。嗯，
我对比如说同学的生活状况的嫉妒存在于前几年，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商科毕业的，所以我的同学们大部分去了外资银行或者是四大，他们一开始起点可能就是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就肯定会上升嘛。但是其实我想说两点，一个是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现在生活，他们的消耗会更高，他平时要花很多钱在买包买衣服买鞋，
就维护这一整套形象，就这不只是个班，他还包含了你的生活方式。
对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但是那是他选择的方式嘛，我首先买不起，其次我也不懂。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我跟我一个很好的大学同学，他现在也在上海上班，我们就聊到基金投资，我就说前几年就稍稍投过一点定投，但全亏，亏到赶紧跑出来再也不敢进。然后他说他其实之前也投过一笔，亏了10几万嘛，然后现在刚刚回本，哇哦！他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要进场玩你就得输得起，你就要体验那个心跳，你要是承担得起你就进，承担不起就不进。所以说就是获得财富同时失去财富是一个相对平等的机会。
那我可以不心跳吗？
是，
我不想。
但是我们只会在别人炒股赚到大钱财富自由的时候羡慕别人。
对对对、
比如说黄金前一段时间他们蹭蹭涨的时候，我就会很羡慕那些及早入场的人，你朋友的10几万可不可以捐给我
怎么不先捐给我
怎么不是一种支出，你可以再匀给我2万
哎，这个世界就是要靠劫富济贫
对，这样财富才可以流动起来。
我还有一个经历，我有次去按摩，北京很多按摩的地方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你只是在大众点评上应该这家就可以了，进去发现它好像面对的客户是中老年男人，所以我进去之后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来帮我按，大家自行想象就好。因为我经常去听音乐会，就会想起在台上拉小提琴的另外一个女生，怎么说呢，就是打扮得很好看的年轻的女性，我只是因为恰巧在那个情况下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这个事儿。这个就跟出身很有关系啊，就有些人他25岁他就已经进了很好的乐团，在里面有工作，学小提琴那也是从小开始学，一直没有走弯路，从音乐这条路出来很辛苦的，就他不是什么人都能走出来的，然后他就花了自己的一辈子的时间精力干这个事情，然后25岁闪亮了在那个台上，那这个就是他们几辈子前累积的福分，至少2倍人的努力加学渊源，然后才能到那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我等凡夫俗子如果不行的话就还是得去干体力活，讲这里就没招嘛。
我之前在小红书上也刷到过，真的会有那种大佬出来分享自己的日常，他会讲自己的祖父祖母，然后两边都是干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那些人都是在百科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想说 stop不要再说了，
入了什么地方，真的是在那边好像在科普近代史一样根据他的照片。
那我们为什么会容易跟别人比较呢？你们有想过自己的那个攀比心有外界因素吗？就比如说像优绩主义啊，阶级啊，性别，以及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很流行，都有可能刺激人不断的跟别人比较的心态。 之前在短暂的开车的那段时间，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场景，就是别人的队伍总是比我走得快，在堵车的时候，这个心态非常的令我纠结。我就专门去问了一下 GPT， 他就说是因为我们心理上对于自己等待的时间会非常的敏感，但是当自己的车超过别人的车的时候呢，其实你不是那么在意的，你只会觉得这是应该的。所以在一个很拥堵的让你压力指数大的环境里面，人就是会非常天然的放大负面的比较情绪，从而会产生这个注意力偏差，就是你总觉得别人在超你车，但是你自己超车的时候你就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客观的看待自己的实际情况吧。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比较心来自于我们好像总想找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或者和自己在同一条起跑线的人。这个起跑线它可以定义为就比如我们和同学，和我们的朋友、发小，我们的同龄人，我们的同事，以及我们在社会里面认识到的感觉其他经济条件或者家庭条件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吧。我们会莫名其妙觉得自己和这群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公平，这种公平大部分情况下来自于臆想哈，以及某种平行世界的可能性，因为你跟他身上有某种共同点，你会觉得他尝试着可以做的事你也可以做好，或者你也可能在那里拿到结果，然后呢就会跟别人比较来验证自己过得是不是足够好。但其实这真的都是幻觉，我真的觉得完全不存在同一起跑线这种事情。尽管我们现在都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础建设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我们的成长经历以及我们的家庭背景，这些都完全完全的不同。我们能在这里相遇，可能对一件事有类似的看法，参与同一个工作里面都是意外。所以我们拿自己和与自己有着完全不一样基础建设的人进行比较，对彼此都不公平。
嗯，我觉得这跟教育有很大关系，就是因为所有的学校致力于培养出标准化的人，他们限定的那个标准就是成绩达到什么样，比如说健康水平，甚至身高的平均体重，这些全部都是生产流水线一样把我们培养成相似的标准人，让我们抹杀了其实个人的不同，兴趣的不同，爱好的不同。我之前在职场里面有过非常非常心态失衡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差不多同样资历的情况下，老板选择了另外一个人把他提了上来，甚至就是前两年午夜梦回都会常常想起，前几年都还陷在这个为什么是他不是我的这个困惑里面。当然老板有他自己考虑，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也不是他的选择，而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在做这个工作的具体的分偏好和我自己擅长的方面，我发现我其实并不擅长那一面，而更擅长我现在干的这一面。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看书然后写提纲。
今天录制这一期之前，嘉瑞刚说他昨天晚上写提纲写到十点没写出个屁，然后他说就到时候逼掉一个热爱写提纲的女子啊，
就是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到学一个东西然后把它产出，让我觉得我能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成长，而不是去外面谈事情沟通。我如果继续做那个工作，那最后的可能性就是我退了所有的群，因为我深刻就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再装了，你必须要按照你的本性生活、yeah. 不然太累了。所以这两年我已经完全不纠结这个事情了，它像一场梦一样最后它变成了一个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
的创伤，
不是说这个人不存在了，而是他并不存在我的工作之中了。
我觉得这种比较以及我们在比较里面感觉到的这种痛苦，很多情况下就是我说的那个，我们强行把两个基础建设很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然后去争同一个成果。之前很多人在讲的那个延迟满足实验，就是说给两个孩子前面放一块糖，然后能忍更久才去吃那块糖的孩子会得到更多的糖，然后呢他结论是能忍更久的孩子在以后的事业中会得到更大的成功。但首先那两个孩子就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有的孩子他家里条件很好，他每天都能吃到很多糖，有的孩子他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吃到糖，以及最后的他对于事业成功的判定，相当于小时候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糖的孩子他家家庭条件更好，然后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就是完全没关系，完全控制不了变量。
嗯，
对。但是我们在这个完全 控制不了变量的世界里面想去追求一个一样的结果，并且会根据这个结果倒推来质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行。
我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跟 AI 深入的去梳理我的人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专门截图下来了，他说的是我不太容易嫉妒别人，但是我可能低估了自己，这一份低估有的时候会被误认为羡慕。那这句话还解决我蛮多疑惑的，尤其是我现在其实觉得当你认真的在比较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底层原因是因为你害怕，你害怕自己可能真的不如他，你可能在对方身上虚构了一个你想象当中你想得到的剧本，这个剧本你觉得对方拿到了，但是那个东西是不是对方的剧本呢？你很难说。这种东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你的恐惧，就你恐惧自己做不到，所以你才会把很多虚妄的想象都加在对方的身上。但是一旦当你开始真正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上，并且去做自己认为的事儿，不管是写提纲还是干什么，你就会没有那么害怕。慢慢的你发现自己也没有再跟另外一个人比较了。我是也是在各种聊和梳理发现恐惧这个东西是会滋生很多内容的，尤其是当你张牙舞爪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其实底层是在恐惧，你只是觉得啊，凭什么这样子。当然很多程度上就像刚讨论很多先天性的东西，祖祖辈辈的东西，这是没有办法得到弥合的，但是你怎么能消除自己的恐惧是自己可以做到的，就是让自己尽量扎实的走自己的每一步。
回到那个堵车的场景里面，就在堵车的时候真的会时刻的观察身边的那些车，它到底是比我前进的更快还是比我慢了一点点。但堵着堵着就会发现，本来一直在比较的那一辆车，它在某一个瞬间它从前面的一个出口它就出去它就走了，最后还是你自己得走自己的路，走出了那个拥堵红色的部分之后，大家都会有各自的路要走。
我的 AI 老师后面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还挺好的，他说你容易在看见别人时顺手把自己看低，那个瞬间的失落感不是我想要你的，而是我忘了我也有。
但我之前有一个很小的观察，是跟一个不同的群体比较，就因为我们初中的时候呢会分普通班跟冲刺班，普通班就是成绩相对普通的学生，冲刺班就是选拔出来成绩最好的，他们会从每个班里面抽两到三或者三到四个人放在一个冲刺班里面，他们会获得最好的师资资源去冲那个成绩。因为我成绩一直很差嘛，所以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妄想。我们班上我们的班长他成绩特别好，但是他在当时选拔冲刺班的时候就没有被选进去，他后面有一次的某一个月考还是大测之类的成绩冲进了冲刺班的那些人的成绩的区间里面，他的成绩非常非常好。我当时有一种，就或者是我们班就会有一种很为我们的班长骄傲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我们这个平民班里面冲出了一个人，他是可以跟贵族相抗衡。后面就发现因为他成绩那次很好，然后就被冲刺班吸纳了，是我最早的对这种不同群体有一个很明确的感想，就是哦，原来我们不是所谓的对立和不对立，其实本来我们一直就是一个雪包。冲刺班他们会不断的去筛选最优秀的人，把他们吸纳进他们那个班。我当时还在幻想的就是属于这种普通班的胜利，其实并没有，是冲刺班就是会从这里拿走那个最好的人，让他们变得更加的优秀。那好像是我最早一次对于不同群体之间的起跑线不一样的比较当时想的一些事情。最好的资源就是会聚集在一个最好的地方。
你的小的时候的观察非常的敏锐，
因为我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
我觉得这个成绩排名也是这个心态也是影响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应该是上中学的时候吧，不是我们学校，是我们隔壁学校开发出了一套激励学生的成绩展示系统，就是他开发了一个网页，每次大考小考你都能点进这个网页里面看到自己打败了全年级百分之多少的人。
恭喜你的开机速度打败了，
对，每一科都能告诉你打败了全年级百分之多少的人。
你会经常登那个网站吗？
不是，是我的朋友获得了那个网站、oh. 他说这个对他来说还挺有激励效果的，因为你考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数其实怎么说呢，对你的激励有限，因为你觉得 OK 这次我错的题比较多，把错题改了就结束了。但是告诉你一个和 你同学的这个相对排名，他对你的激励是无限的。你知道你的相对位置，然后你总想去进步，它不关于你这次考试考得好不好，它只是关于你和你旁边人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比较无限的欲望。这个还让我想起，不知道你们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上过那种课，这个课最后拿到的成绩是一定有一个百分比是优秀，然后一个百分比是普通，还有一个百分比是不及格。
嗯，
不管你这套卷子到底有多少人真实的不及格，只是有一个百分比的人会拿到 F。 一般老师在判完卷子之后，他们的话术叫做把这个成绩 curve 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curve，
对，
一个好流子的话术啊。
所以你最后会不会拿到 F， 其实不关于你到底答对了多少题，只关于你
有没有那么多的人，
对，只关于这个班里有多少人比你学习更好。恐惧一直存在于我们心里，然后在毕业之后再也不用接受 curve， 再也不用接受打败了多少人之后，还是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
你刚讲的这个直接 trigger 到我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比较大的考试，然后我考的还挺好的，班主任告诉我考全区第一，因为我那个太小，然后这种成绩砸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我全区第一是什么概念呢？我也没概念，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前十万岁的小孩，我的信条也是只要我考到前十，那其他的就随便，我不太是那种会特别特别认真死学的那种小孩，因为我没有那个定力，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考过全区第一。但是就会有不同的老师总来跟我说，你考过全区第一，你现在怎么能学习这样，好像你曾经踩过一次狗屎运，你就必须得次次踩中，不然就是你有问题。很多老师都会来说，哎，那你现在怎么这样，就意思是我堕落了。但我就想说没有，就你告诉我那个结果和不告诉我这个结果，对于我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没有任何影响，它只是增加了一个外界拿来打压我或者是衡量我的标准。
这边都是一些东亚小孩的创伤，一直被放在一个强烈比较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以前成绩永远都是倒数十，总排名倒数十，倒数十五吧，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是被老师放弃的嘛，所以也没有什么比较，就获得了一种林小英老师之前说过，获得了一种边缘人的自由。考得好或不好，老师对你没有任何的期待，你就可以观察很多前面的同学他们是如何挣扎。但是我觉得学生时期这种很严重的比较的焦虑确实对我成长有很多影响，也不能说一定是很负面的。有一次我们的初中同学舍友他结婚，就请我们大家吃饭嘛，我们那一桌的室友重新聚在一起，还挺感慨的。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竟然还是说，因为我也是我宿舍里面成绩比较差的，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哦，我现在有没有比他们过得差很多？明明是很久没见的老同学，但是你见到他们的时候，不是那种非常，就是你除了是有一点开心，内心是忍不住想说，我现在应该不会比他们过得差太多吧？想到这个就觉得好心酸。看到我们以前的那个社长，他现在成为了律师，他以前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我就觉得说，哦，果然他以前成绩这么好，怪不得他会成为律师，这个一个非常符合预期的一个很好的道路，就会开始想这种东西，全都是从学生时期那种很强烈的比较延续到了成年人时期。但其实我们也只是叙叙旧，为我们那个结婚的朋友感到开心就够了。
但很有可能你们现在过得好不好和你们的成绩根本就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而且我觉得东亚小孩总容易踏入的一种陷阱是，你觉得路只有那窄窄一条，你必须得按规矩跨过这一路上的难关，你才能够到达一个还可以的程度。但其实现在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个难关自己跨不跨结果都一样，倒也不是宿命论啊，就是说你想要的东西不一定以所谓的世俗规定的那个标准才能来到你的身边，而是你走另外的适合你的路你也能够到那儿。
不过我们的确还有一个常见的心态，就是容易把别人得到的当做自己失去的嘛。这块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它简直完美的能解释这句话。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和一个和我同龄的女生在同一个钢琴的老师那里上钢琴课，我们两个起步时间也差不多，然后就赶上了非典。在非典期间，北京整个停了一学期的课，我疯玩了一个学期，因为我爸妈都要上班，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会 督促我练琴，
就荒废了。
没有荒废，我玩得很开心。但是那个女孩她家里因为有奶奶盯着她练琴，所以她就练成了，她在非典期间考了钢琴五级。在我妈的视角里，我妈就会认为我在非典一个学期内失去了我的钢琴五级，因为我疯玩。但是也有可能以我的水平在这个一学期里面专心练琴也练不成，五级不是谁都能考下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不是我努力我就能考出来。但是因为我们两个起点差不多，他考出来了，然后就会认为我努力我也能考出来，不是这样。
所以在吴师傅我妈妈的眼中，就是我失去了一个钢琴神童。
我妈就觉得因为家里没人看我，所以导致了我失去了我的钢琴五级，
从此朗朗失去了一个他的，也不是一代，
他们应该自责才对啊。
他们对我练钢琴失去五级这件事悔恨的点不在于我，在于没有抽出人手来看着我练琴，以及他们还很悔恨，这个也是在比较发现家里父母舍得打孩子的琴童都成功了，
那就是反思自己不舍得打你，
对
对吧，
就是觉得这是他们的教育缺陷。
弹琴这个也是很妙，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是那个四朵金花，其他三朵金花全部都学钢琴，只有我一个人不学，后面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弹了，
而且大家都不喜欢古典乐了，像我现在还经常去听古典乐、
okay.
这些被逼迫练琴的小孩最后讨厌音乐。
你就说你们喜欢古典乐，你们听过焦元溥的节目吗？这才是真正的对古典乐的热爱。
这里最好笑的一点是，最后发现真正喜欢古典乐的人是我妈，她听焦元溥。
要不然让妈妈现在去学钢琴也行。今天的结论是给吴师傅妈报个班，然后我们开始学古典乐。OK， 回到我们的那个正题上。其实我们刚才也有聊到一些别人的成功使我们破防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些什么。比如说其实是我们在害怕一些事情，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焦虑，我们脑海中的这些人，我们想象中的那些成功的脚本都是一种自我的投射。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比起支棱起来去改变现状，去看别人有什么我没有的前提条件，然后把自己的失利归因于那些条件，总是一个更容易的事儿。有的时候去观察自己比较阴暗的想法的时候，就会发现更重要的还是自己去改变，或者是自己去学习。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时候经常听一种话，有的家长他就会说，哦，我真的，我小时候超讨厌的一句话就是我家小孩很聪明只是不学。他这种话不仅仅抹杀了他家小孩其他地方的亮点，他也抹杀了别的小孩好像考得很好是因为他
学了。
对，
是因为
对，
没错，就是因为他
阴阳怪气。
而且这句话本来听起来就挺像破防的，
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就很想翻白眼，那你倒是学呀。
虽然前面吴师傅也有讲到，我们很多时候起跑线就是不一样，然后那个基础建设不一样，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要一比一复刻别人的成功。就比如说别人考100分，可能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补习老师，我不一定能获得那个补习老师，但是我总是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再多往前进一点，也不用说一定要一比一复制别人的成功。
这个我可以讲我运动的故事。我就是一个非常平均的不擅长任何运动的人，我这个不擅长的程度是任何一个和我同期开始学的人都会比我学得快。我去参加大部分运动都是自取其辱。举个例子，比如最近在攀岩，林兰比我攀岩的时间可能还要再晚一点，但是他现在你到 V 几了？
V2 偏 V3、软的时候是 V3， 硬的时候就 V2， 还没毕业哈。
对，总之我就是还在 V1 吧，偶尔能攀几条 V2， 大部分时间都在掉下来，以及大部分时候就在墙下恨那些长得高的人。然后我去参加每一项运动都在干这件事儿，以至于我每学一项新的运动都必须先要把自己给安抚好。OK， 我又要去自取其辱了。我在每一个课上都要处理这种尴尬、这种失败、这种挫败的感觉，并且我因为怕死不能不运动。如果我不想处理这种自取其辱的感觉，我就要退出运动界。我又没有办法退出。
吴师傅，
我
要跟你说，我超羡慕你的。
吴师傅去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因为他自己在留学期间大量的在家运动，然后回来之后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怎么说呢，真的，如果因为我手机经常会弹出之前我们的照片，非常明显的感觉吴师傅他整个的外形气质什么什么都走向了一个更好的状态。吴师傅又不用节食，什么爱吃就可以去吃，非常享受吃饭的生活。然后你竟然今天跟我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受这么多挫败，我理解你在说什么，但是同时又觉得我好羡慕你。
对，因为已经接受了自己肯定没有什么成果，就是我无法追求一些运动表现，
你不能像他那样备战奥运会。
对，
但是运动是你锻炼恢复身体的一种手段。
我觉得他在运动上有好胜心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他在一些运动上的确是擅长的，人才能可以培养这种持续的好胜心，我只能去享受过程，我只能觉得 OK 今天我出汗了，我回家，我现在因为在运动上真的就没辙了，只能开始追求这些。我是觉得也可以在其他上面延伸这种心态吧，因为就没辙，那不然呢，
快乐就好了呀。
说到没辙，我也是挺有同感。是什么阻止了我持续的酸别人或者是跟别人比较呢？最后还是因为懒呢。我通常呢，如果觉得非常的不甘心不服气的话，我会努一把，不咋行的话我就躺平了。一旦接受别人比自己厉害，竟然就接受了呢，很好接受的，接受之后就不用再努力了。大家也都可以试一下，承认别人就是更厉害。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
这就是有自己人生主线的人会从容的写提纲。
就首先真没时间，然后我的时间就优先先给工作，然后呢剩下时间就是保证我自己能睡饱吃好，好好活着，再剩下时间就是花时间修复我的工作损伤。我的瑜伽老师最近跟我说，你的这个运动量啊，你就不要指望减肥了，你这个运动量只能让你做了两天班回来修复一下，然后再去做两天班，然后再回来修复一下，没有任何减脂减重备战奥运的那个不可能，你就别想了。我心想说好，那我就接受这个现实，现在就是确实没空。人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什么上面就特别重要。比如说你花时间在反复的琢磨一个事情，处理你的负面情绪，你就不能把那个时间干别的，这个道理大家肯定都懂。所以我现在一旦识别到自己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情绪之中，你就会停下来，把那个时间花到更值得花的事情上。过去35年的经历告诉我，花在这种比较负面的攀比没有用，只是会让你活得不好。如果你的目标是好好活着的话，你就不要干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这种没辙了会让你被迫把自己的人生主线和其他人的人生主线做一个切割，就是觉得我们之间真的没啥关系，因为一旦产生关系会让我很痛苦。
做的再绝一点，可以屏蔽微信朋友圈，屏蔽小红书，让这些事情不出现在你的视野之中，
Bye.
就可以。
有的时候你攀比到最后，就算真的证明别人客观上比我表现得更差，或者是客观上生活就是没有我那么好，内心是没有那种特别快乐的感觉，感觉好像自己爬上了一个很丑的山，山顶的景色很差，一片雾霾，然后你发现哎，已经到顶了，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最最最充实的那种满足感还是来自于自己努力克服掉一些困难。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从心底里接受别人得到的不等于我失去的呢？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确实也像吴师傅前几期讲到的那样，我们要真做到的话是需要很多练习的。
提到这句话，我脑子里就想到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哦，是这么说的吧，你能得到是你应得的，或者说它也跟你的幸运分不开，那失去的就是命中注定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想象别人的成功，或者是为别人的成功添砖加瓦。你如果想要为对方喝彩，那你就光明正大的喝彩，喝完彩之后你继续去干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这种比较只是阴暗爬行，反而会去闲着没事干的为对方想了很多好事儿，那你自己现在手下这一摊事儿又没做，那又何必呢？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眼下要做的事情上，很多时候你就会忘了周围还有别人。
我是觉得在接受这件事的路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把梯子，那把梯子叫做精神胜利法，就是会说他虽然这么成功，虽然他月入多少万，但他很辛苦，他生活不快乐。我虽然也没挣到很多钱，但是我 work life balance 还可以，我的生活很快乐，所以我们两个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种平衡。我不是说这种方法是错的，就是他的确，我们很难在这种心态一下突然就意识到我们两个之间没有关系，我不需要比较，这非常非常难。我说的是精神胜利法，它很多时候有用，然后呢，很多时候也比较容易操作，但是我们最终得从这把梯子上下来。你可以一段时间这么想来平衡一下你的心态，最后让你真正获得平静的是，你真的要意识到他的成功和你的普通有零个关系，没有关系。你们两个从各个层面上都不一样的人，只是因为一个宇宙的意外相遇了，所以你知道他的成功，他和你的普通也不形成关系。
我怎么觉得吴师傅就是偷学了很多佛法呢？
偷学佛法，
就是他明明不是看佛法的人，但是感觉他今天的
悟道了，
他今天的发言非常的
佛学。
对，
那我就在此接入一个真正的佛法的说法，也是因为听那个程青老师《金刚经》，他那些番外特别好啊，正片咱是听不懂，但是那个番外我觉得很有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其实很可能只是看到一个很小的切面，就会觉得说对方不配啊，或者是怎么这么幸运，我呢就没有这个好运，但可能是没有在看见背后的那个代价，或者是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百分百看见别人付出的代价和努力的，然后就会倾向于低估人家付出的那些精力跟努力吧。我们这个尊敬的程庆老师，他在他的那个《金刚经》番外里面曾说，我们不要从一个非常狭小的时间切片和场景切片去看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好报，而且对自己的评价也要尽量做到客观，因为人都会比较习惯性的自我美化，觉得自己不错，但是我们要经常想想我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真的没有缺点吗，然后有时候别人对你的那些对待待遇也可以稍微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当然如果那个不是你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就这样吧。哎，你说他说就这样吧没有，就是不要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对立心，可能也合理的接受别人的意见，反观一下自己的不足，同时也不会太过于因为别人的批评气馁自我贬低，也不会因为自我感觉良好或别人夸奖而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他说这就是佛法给的中道智慧，既不那么强烈的自我，也不会自卑。
我就眼前浮现一个场景，去年我跟东北副总去清华找一个老师，他叫周思成，怎么说呢，又帅成就又很好，我就看着他骑着一个很高自行车来，后面有一个座，他说对，他每天就是骑着那个车去送他女儿上学，我就哇，你知道就是那种完美好学生的样板就出现了，他都是那种葛老师和罗星老师看着都会觉得这史学界未来之星，他也有很完美的家庭，然后每天骑着车送女儿上学，就这个图景这个切片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人就是生活中遇到完美的人。当然我对他不是那种嫉妒，我只是觉得哇太好了。然后这个时候东北副总就在旁边说，哎，你不要只看到好的这一面，你要知道抚养一个女儿是很难的，他日常要面对的事情，他就会在旁边噔噔噔，就像一个老和尚一样叨叨叨叨叨我。我说好好好，那这个事情我一直记到现在。我去年去上海见了几个大学的同学，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们大概都孩子刚三岁，抱着孩子出来跟我见面。他们家在五角场那边，我们约在青浦见面，所以就是他开了一个半小时车来，很简短的吃个饭，儿子就不耐烦就要走，所以他们很快，我们可能见面也就一个小时吧，他们就又开车要回去。我当时觉得啊，年轻夫妇抚养小孩真的很辛苦，但是我那个同学他就是很小受教养孩子养的时候，真的发现有好多好多问题，很苦很苦，但是他完全不后悔生这个孩子。你知道就是人生的这种很深度的关系，他往往麻烦和美好的部分是杂糅在一起的，就是他很复杂，你没有办法只看到他好的一面，忽略他不好的一面。这些同学全都是进了一些
金融业大鳄，
对，金融业。所以我去上海就是躺着走，我要吃这个请我吃，我要吃那个请我吃，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
你是大鳄你请我吃饭。
因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见面的时候当然觉得他们活得很好，但回来之后也觉得我活得很好。
嘉瑞说的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很容易对他人，就是我们见到他人生活的一个点，我们就会想象出一个面，然后并且我们想象出那个面往往是一种 美化想象。就像是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女生喜欢穿小腿的那种袜套，它那个原理是就比如你腿弯，你就穿那个袜套遮住你的小腿，别人就会合理想象你有一条很直的小腿。
嗯，
这个是它 work 的原因。
怎么像那些心理学小技巧
但它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面也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美好想象。
嗯，只要相信生活的苦会平等的洒向每一个人。回到了刚才吴师傅说这个梯子这种想法不好哈。那你刚刚说那个你说你会坦然的让自己的金融大鳄好朋友们好同学们请自己吃饭，然后我想说之前道长请我们吃饭，我们说吃那个，就是没有再客气的说我们要吃那个。
这个世界最后还是得劫富济贫，
也是感谢所有成功了的朋友请我们吃饭。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人过得比你好，也会永远有人过得比你差嘛。我们平凡人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会倾向于消费一些别人也很惨的故事，其实这个背后的心态我感觉更多是就是需要咀嚼别人的痛苦和不幸来验证自己的正确和安全。
我是最近看到了一篇讲那个抽象减肥博主的长文。
什么叫抽象减肥博主？
我是觉得这里面能映射出我们挺多很有意思的心态。我之前是会在 B 站看一些吃播，可能他的大数据认为这些抽象减肥博主和吃播是同一品类，就也会把这些抽象减肥博主推荐给我。基本他们就是可能基数会比较大，然后呢在一些平台上面分享自己的减肥生活，但是他们都是 以一种比较错误的方式在减肥，比如早饭喝黑咖啡吃鸡蛋，然后呢午饭吃沙拉，晚上吃一头猪和一头牛，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成果。
怎么听起来这么像我呀？继续。
那你赶紧去开号，你赶紧做号，不要做学习博主好吧。
对，我说的这只比较克制的还有更加抽象的减肥方式，因为会发现莫名其妙很多人爱看，做这种抽象减肥博主的人就越来越多。现在甚至还专门衍生了另外一个品类，就是抽象减肥博主合集 reaction 博主，
一个生态出来了。
对，这种做 reaction 的人他就专门把这些抽象减肥博主他们的这个合集放在一起，比如会去统计他们说是减肥但是每天可能吃了1万卡，再进行点评说啊，他们就是爱给自己找借口，他就是很馋，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现在这种流量也挺好的，看到这个抽象减肥博主 reaction 博主这儿就有点感觉很奇怪了。但他之所以能火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会从他们这里得到一些安慰，甚至可能包括我在内，就是能理解这种心态。刚才说的那些破防是不断的看到比自己过得好的人，然后要去调试自己的心态。如何调试？就是去可能去消费一些比自己过得差的人。他们这种点评就比如说他就是爱乱吃，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就是一个心态不坚定的人，有点像是那种受害者有罪论，就是他的这种模型是因为你需要去找，可能你们两个本身是差不多的，但是你需要去找到去攻击他的一个你认为有错的点，然后呢才能让自己感到安全，就是说因为他做错了这件事，所以厄运才会找到他，所以厄运不会找到我。我们在看这种 reaction 的时候也会需要去批判 OK 对方可能有一些意志上的问题，我是一个比他有更多知识，比他更加自律，比他更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过得还不错。
嗯，
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基础建设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它根本不会上升到一个意志品质的阶段，因为我们有着非常不一样的人生。你现在看到对方过得不好，你去和他对比产生的这种安慰或者这种暂时的安全感其实也是虚无的，因为你们两个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现在广西在发大水嘛，这两天看的都是那个猪猪牛牛被洪水冲走，或者是主人去洪水里面救自己的狗。我看到这些我只会生出非常悲悯的心态吧，就是众生活的都很惨，不会比我看让我羡慕的人更就生出更好的感受，我会觉得大家都在苦苦挣扎。我前一阵子悟到了一个道理，这么说可能有点给自己贴金，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比较善良的，希望用比较真诚的态度去对待任何事情，因此会受到很多伤害。但是有菩萨心肠的对面是你得有 所谓的金刚手段。如果想要很澄澈的、开放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在世界上比较纯粹的生活的话，你一定会接受到很多苦，然后你在应对这些苦的时候，你就得有一些很切实的方法去回应也好、处理也好，不然你自己就会受伤。我没有任何手段，所以呢，我就先不要接触更多的事情。我现在有点像把自己先圈起来的那种感觉。能做的是首先不暴露在那些比较坏的情绪或者是比较悲惨的事情中间，慢慢的想要更多的学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真诚的人才前途无限啊。
这也是一句很奇怪的话，谁说的？就是
不是我说的，可能也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说，但是我确实觉得真诚是为人或者是能走的更远更健康的一个基础。
哎，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人看勇哥甚至看神秘园的那种心态是差不多的，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啊，但是在弹幕里面可以看到蛮多人是在复盘别人的问题，然后呢就觉得他做不到这些是因为他差，所以他活该拥有这样的结果。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这种看待别人的不幸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心态其实和刚才说的一样，是另外一把梯子。你看到这些，当然有这种想法是对的，就是他可能会让你在这里得到一些安全感，但是你想最后活得一种平静的话，也需要从这把梯子上下来。看到别人的不幸也不代表你过得比别人更好。
最后我们可以顺流而下来，以一个问题结束我们今天的聊天，就是怎么放下比较心，平常心做人。
我们还是得建立一套你自己认可并且能把它跑起来的叙事吧。举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他有跟我抱怨说，他感觉他的侄子去上小学之后没那么可爱了，因为他入学之后突然被扔进了一个比较紧密的集体里面，别人有的他都要有，也会很在意和别人的比较之类的。就比如会回来问说，妈妈，我的朋友国庆出国玩了，我们能不能也出国玩，类似于这种。我当时的感觉是觉得这个小孩有点可怜，他太小了以至于还没能像我们一样从外面获得更多来抵抗这套别人有我也得有的叙事。我们其实是从各种各样的书里是获得了非常多抵抗这种叙事的办法的，不管是那个精神胜利法还是一些其他的都算。所以我们有办法处理别人有的我没有这件事情，但是在你还很弱小你没有获得这套叙事的时候，你就只能被他卷入，然后在已经有的这套叙事里面赢，要不然你就会非常痛苦。但是当我们获得了可以抵抗这套叙事的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价值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出来，获得自己的平静。
获得自己的平静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最终还是要接纳自己的生活流速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你会一直在这种比较的河流里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但慢慢的学会接受节奏的不一样，人家可能会快一点，你可能会慢一点，但是也没有说，因为终点是不一样的，除非要世界末日吧。
我最近在重新看重启人生，他们主角三人在第一世的时候是三个人嘛，然后他们三个人在那边吃饭就聊起说，哎，初中的时候哪个同学他好厉害好厉害，然后那个同学其实就是他们的第四个朋友，然后就说他，哎，怎么厉害成那样，就厉害到非人的程度。马美就说他厉害成那样让我都没法说他的坏话了，就他好像这个人完全很光滑，找不到一丝裂缝。然后他们就说，哎，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废物朋友可以拿来聊一下，就废物同学。所以我觉得其实寻找废物同学或者是天才同学是人很本能的一种做法，但是我会觉得吧，如果想要做到有自己的方向然后往前去走的话，可以是比较干脆不拖泥带水这样的一种行为态度。你就干脆的，你别想那么多，你想做啥你就做，因为也没有人拦着你，你其实就是可以去搭建自己未来的，你的脚下是有路的。
嘉瑞呢，
用我研究玄学朋友的话说，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解决问题都是不一样，大家就
各
活各的
安好，各自
度别，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也不一样。我上几年在疯狂怨恨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毫不在意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想象更长一点，可以不纠结在一个点，因为过去也不等于现在，现在也不等于未来嘛。
哇哦，厉害
啊！还有哲学。
我最后来收个尾，今天也是在胡乱看一些西方经典。徐奔老师那个节目就有聊但丁神曲嘛、嗯、大家知道嫉妒作为圣经里面的七宗罪，你们猜它的严重程度大概是多少？好，我直接揭晓，不跟大家互动了。下地狱的话，它大概是第二层，比它更高一级的是愤怒，就是它还没有到最严重的那几层。
但七宗罪里还有贪吃呢，我很担心我因为贪吃堕入地狱。
那个都那么多年前，我们可以革新一下这种老的文本。
那个时候食物不足，
对，
现在食物富裕。
但 anyways， 就是在但丁神曲里面，嫉妒它大概是属于二级的。我自己也可以擅自理解为，这个嫉妒或者是跟别人攀比啊、比较这样的心态。心理的活动它就是人人都会有的，它就算是负面情绪的一种吧。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样去跟这些有点阴暗的东西周旋啊，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因为这种想法而去做一些破坏性的事儿，能把它转化为一些行动力的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事儿嘛。最后的最后，还是用我们尊敬的程庆老师来结个尾吧，还是《金刚经》的那一集非常好的番外。程庆老师曾说，不要去别人那里找答案，不要把我们的生命意义建立在外在变化的向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在什么环境，只要你当下认真去做，自然会有因缘的改变，因为你的心、你的观念、你的行为都会比较的顺于自然，是如实的，那么人生的这个因缘呢，自然就会发生改变了。你越不去强求某些东西，生命的反作用力就会越弱。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也可以安于我现在不舒服，接受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它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时候你就活在当下了。你困惑你就接受困惑，你高兴你就接受高兴，背后的因缘会带着你走，不会静止不动，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另外的人、社会的趋势变化，把你引导到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方向。所以佛教里说的认真去做的意思呢，就是你要努力精进，但要有善巧、有智慧。当你诚实的面对当下的生命，背后的因缘转化就开始了，甚至会超过我们的预设。我们今天的结尾，祝大家可以尽快的在自己的生命节奏里面找到一个平静的往前进的方式。我们诚实的面对当下的生命，因缘会把我们推到我们想要去的那个方向。那我们今天聊得差不多了，三二一，
就这样吧。